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复兴专题，持守起初的爱。我们今天是第三课的下半部。上半部我们提到，有时候我们会困在患难困难当中。耶稣对教会提醒，当有患难、有逼迫、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他自己还在世上的时候，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也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他告诉门徒们将要发生的事情，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请我们注意这里面他说的，在我里面，在基督里，即使有患难、有逼迫、有苦难，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记得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对教会的话提醒我们，圣灵所说的话我们要听，然后要得胜，成为一个能够胜过苦难的得胜者。因为我们要持守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对主的信心，还有我们对主专忠诚的这样的挚爱。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我们需要胜过苦难，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绝对可以胜过苦难，而且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向，这是我们听到主的话我们的信心，甚至呢应该说是我们的顺服。我们不能在苦难的下面服输，或者是就被打击的爬不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到的圣灵的提醒，我们也知道耶稣的应许，只要你是在他里面，他说一定会有苦难。上次我们提到了苦难有神的命定，苦难有神的容许，神的儿女经历这个世界一定也会有苦难，但是耶稣对我们说你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也可以胜过苦难。彼得前书5章10节告诉我们，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照你们，记得吗？彼得曾经讲过，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呢？为的要跟随耶稣的脚踪，他怎么受苦，我们也会经过这个过程，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我们既然被他的恩召所呼召，在基督里面，那我们一样的要得着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不会是永远的，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个苦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一个成全的功效，有一个成全的一个力量，而且呢让我们得到坚固，我们会更有力量，会赐力量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苦难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全，坚固我们，给我们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是神所容许，而且是神要我们经历的呢？当然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通常人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记得吗？约伯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一个地步，不但是身心俱疲，他失去了一切，他的儿女、他的产业、身体呢也一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试探，连妻子都咒诅他。朋友来的时候，首先他们就想要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虔诚的人会受苦，会碰到这种事情。当然我想我们想了解为什么，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说不对的地方哈。其实我们不用问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苦难的环境跟人生。我们知道人一堕落之后，一切就落在咒诅跟罪的这个情况下面。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叹息之下，在等什么？等咒诅。所以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有 恶者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还在世上生活，我们不离开世界，那怎么会没有苦难呢？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世界，是一个萎缩，一个腐朽啊，向着腐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有时候我们知道，很自然的，很明显的，人的一个错误的选择会带来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这个错误的结果，人就在承担那个苦难的结，结局，当然就会受苦。那有时候有一种苦难呢，是不是我们造成的？可是呢，因为别人的选择，别人的这个所做的，而变成我们也被连累，这个也有可能。啊，就像有人帮人家做保，然后呢，那个人就食言了，就没有，就让这个做保这个人本来是好意啊，对他信任的，结果后来呢，变成这个做保的人呢，就帮对方呢承担所有的债务什么的，这个常常你会听到这种很冤枉的事情，所以那个苦难是别人连累的，所以我们的一个。碰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开始问说为什么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要小心不要变成一种对神所容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质问。我们要记得耶稣的话，会有苦难，你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不管我们是落在怎么样的苦难里面，只要我们再一次的跟主连结，在基督里，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那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放在，其实受苦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经节哈，那个诗篇的作者这样提过哈。约伯是一个遭受苦难试炼一个最经典的一个例子，他这样说。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哎呀，这句话真的是让我们要刻在心里面哈。神知道我们在经历的是什么，他容许的他怎么不知道呢？而且他也知道他容许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即使我们不明白。有时候对苦难哈，我们不一定清楚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如何。就像约伯在他被朋友定罪，然后他自己也是很低潮的时候，他说不管怎么样，我那个皮肉灭绝的时候，就是我死后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我要站在我救赎主面前，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最重要。你有出路，你要面对你的救赎主。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个是一个受苦难的人，那个时候他还在受苦难，他还是在那个试探里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义，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所爱的是谁，救我的是我的主耶稣，他命都给我了，现在我所受的，我所经验的，他容许，他就有他的一个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的这个生命当中。那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经过这个试炼之后，我刚才说过不会永远的，暂时的，那我就会像金金一样。金金是怎么样？很宝贝，对神很宝贝，然后呢不但宝贝呢，而且呢我们会很纯全。当我们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我们如何像他呢？就像他对父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纯全的爱，纯全的对父神的顺服。所以彼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当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对不起，这是保罗哈，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讲的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然后你往下就知道胜，那忍耐之后呢就会有盼望，有盼望的话就有爱。那我本来要提的一个经节呢，是彼得所说的，当我们被试炼过后，我们的信心会 得到称赞。那最后我们再提这个经节好了哈。所以呢，我提到说呢，我们受苦的益处是一个我们的意向，是一个我们的对神的一个信任。而且呢，这个患难本身会生的啊，患难生忍耐，忍耐呢就会生什么，就会生老练啊，然后呢就有盼望啊。如果你注意去看那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的地方，然后就圣灵就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记得我们提到我们要持守自己在主的爱里面，当其他的事情想要把我们从跟主的爱把我们好像脱开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持守我们对主的爱。那如何能够在患难里面能够还有主的爱，还能够体验到神的爱？那就是让圣灵还可以对我们说话，让圣灵自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当你跟圣灵紧密的时候，自然的就对神对主是忠诚的。所以等于说告诉我们说，神容许的苦难对我们一定有益处。那么这个益处呢，是从这个经炼来的。从刚才那个约伯说呢，当我经过的时候呢，试炼之后呢，我就变成了一个纯金一样的，那么的纯，那么的宝贝。所以这个患难的过程就像一个火炉在烧金子。通常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什么需要被历练呢？有什么需要被炼出杂质呢？不就是我们对他的信任吗？不就是我们对他的顺服吗？还有我们对神的敬拜要献祭，对不对？对神的敬拜有奉献。这个奉献的一个基本的意义就是保罗说的，把自己献为活祭，我这个人都是你的啦。然后不管是我有牺牲，献祭就是要烧掉，我有牺牲，我有吃亏，不管怎么样，我有受苦，我把它当作一种我的敬拜。你记得约伯刚刚碰到儿女不在了，然后呢家产没有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回来报告他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圣经说他就俯伏下来敬拜他的神。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说献为活祭，就是我活活的时候，我自己把自己牺牲，或者是把自己完全的顺服在你面前，这是一种敬拜。这个敬拜神不是因为我得到好处我就敬拜你，而是当我在你容许的苦难里面的时候，我确定你的应许，因为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还有主耶稣的话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胆怯。我们被历练，我们的信心更刚强，我们的顺服更容易，我们的献祭呢更彻底，我们可以俯伏。你知道真正的敬拜是要俯伏的来敬拜这位天上的神，然后我们就更谦卑。苦难真是会叫一个人谦卑，对于一个骄傲或者是过去都很卓越的人，怎么样让他发现自己需要神，怎么样让他发现自己没有神不行呢？就是苦难来的时候就打造成一个谦卑的心。所以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就让我更依靠神。当我更依靠神的时候，我就更记得自己说，其实没有耶稣我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人常常会忘记了，会以为我们自己就可以了，有些事情我们担就可以了。但是苦难会让我们把我们推向神，而且让我们从这个谦卑的心。刚才说过，苦难会生忍耐，忍耐生这个老练。什么叫老练？就让你坚毅刚强，你不退缩，你有耐性，你不会放弃。人生的路好长啊，说长真的是很长，说短也很快。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些情况是很难耐的。就像父母亲培养一个孩子，我常常说一句话，我说呢，一年呢很快就过，可是每一天要用熬的才可以过，在苦难的时候就是在熬，在熬的当中就熬出了耐心。最后很重要的考验，当我们接受神所容许的苦难的时候，不管什么原因啊，不管什么原因，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基督里面，然后持守我们对他那纯全的爱，对他没有任何的质疑。对于苦难，很多人就会产生一种想法，神不爱我了，还是神没有能力，或者我另外找出路。我想我们要持守我们在主的爱里面，不要被苦难把我们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有这种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话语的意象，我一定可以得胜。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例子，活生生的例子来跟大家谈一下，一个人在碰到苦难的时候，不管这个苦难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苦难当中，可以像这个例子一样，我们自己得到益处。不但我们自己得到益处，就是刚才我讲的，你的信心坚强，顺服容易，献祭更彻底，敬拜神更真诚，又谦卑，又可以耐得住，然后呢，还有那源源不绝的爱，爱神的爱，爱人的爱。那我们来谈一下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很鲜活我们知道保罗在最后，也就是使徒行传的这个最后谈到说呢，26-27谈到说呢，他要被送到意大利去，也就是呢，这个地方官没有办法办他，所以基本上呢，他就凭着这个犹太籍的这个条件呢，他就被送到，要送到意大利去。就在这一个要送去的时候，以一个囚犯的身份要被送去的时候，需要搭船，而且他这个船呢，也不是一次就搭到了他要换几次。那个时候刚好是要快要过冬的时候，结果这一次呢，要去意大利的这个航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到了一个地步呢，已经看到情况不太好，气候各方面不太好就有个地方呢，就基本上就是已经船就慢慢就慢下来，就沿着岸不太敢开快要走这样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劝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很恩待保罗，因为保罗本身又有背景，保罗本身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又是一个基督徒，能够爱人的人。那一般如果你明理的话，就发现保罗这个人不是什么样的犯人，所以他很被恩待。但是问题是，当他建议说最好不要走了，先停下来那他们就因为这个情况上面要过冬了，说这个地方没有海口，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过冬，以一个实际的情况来判断，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不会说我们祷告，我们等候保罗呢，因为他有他的这个灵里面的感动，他说不要走，这样走的话可能会遇到船难。可是他们就是百夫长要听，可是其他的人就不听，所以就只好走了。因为说他是一个囚犯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情况下面呢，他们真的碰到风浪了。那这个船呢，就这样子飘啊飘的那就是不能走就对了，不能顺着走了。结果呢，14天的白天晚上，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等于说他们没有办法阻挡这个船向前走了。有时候呢，就会往比较深的地方飘，有时候就会靠着岸飘，他们没有办法。那么有一次呢，飘得比较靠近岸边的时候，就他们这个时候呢，发现呢可能需要处理了他们就赶快怕他呢又飘到这个又到岸边，怕他会撞上， 就赶快把那个锚抛下去，希望呢不要被撞上。结果这个时候那些水手呢就想逃走，甚至他们也想到把犯人都杀死，可是百夫长不从，因为百夫长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看起来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哈。这个时候保罗就说话了，他一个犯人的身份，人家也不听他的意见，可是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人心里是很慌乱的。通常碰到患难我们都很惊慌，可是保罗因为有对主的这个意向，他跟他们说哈，你们要吃饭，我劝你们要吃饭，船上还有东西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需要把船上的一些比较重的都要抛掉，因为要弃船了嘛啊。那他就说你们要吃饭，然后他说呢你们放心，他在吃，他自己也吃啊，他就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就吃了，吃了饼啊。那他说呢啊，那个时候呢船上大概有圣经上276个人哈，他们就都吃了，然后呢把那些重的东西呢可能都要抛掉哈。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哈，你们放心，因为神有答应我，我必能够到那个目的地，然后为我的这个啊，为我这个案件哈，能够来做见证。所以保罗有这种意向，首先他知道凡是这种苦难都是有神所容许，他所信的神是跟他在一起的神，所以呢他在苦难当中神也在那里，这是他的意向。然后呢他也在跟神的这个关系很紧密之下明白神的心意，他说呢神答应我，我绝对可以到达我的目的地。我们的人生每一站都有每一站的目标，神预定我们每一站都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我们一站一站的向前。所以保罗有这种意向，然后就劝他们。你想这个时候大家对保罗的话听吗？刚开始叫他们不要走的是保罗，他们不听。那么现在呢，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面慢慢的就发现，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做头来劝他们，来领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就听了。我们看到越来越顺了，他就听他的了哈。结果呢就这样子呢，他们呢就需要弃船然后游上岸去。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什么叫盼望？我们不放弃，我们不灰心，该游就要游，好，不能说哎呀没办法了就停在这里了。像保罗就这样子，他们就需要游泳过去进到那个岸上，这是一条目前求生之路。那我们那个忍耐，我们那个坚毅的心，不能放弃的心，即使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因着主对主的意向，我们凭信心而游过去。意思是说呢，我们要下功夫，好，我们要靠着主然后继续的向前。结果他们就游到了一个岛上，那么这个岛上呢有一群土人，等于说他们生命得救了，至少生命得救了。好，那这个土人呢看他们这样呢也很恩待他们，让他们吃哈，那时候也冷啊，圣经上他们有在下雨哈，就生了火。结果没有想到当他们在帮忙生火捡起这些柴的时候呢，保罗的手被一条毒蛇呢把它咬住，不但咬而已哦，咬住，一条毒蛇把它咬住他的手。结果大家一看，这些土人有一个想法哈，他们有一个认知说这个人可能就是坏人，不然蛇怎么找上他。好，人有这种想法哈，就是蛇就是凶恶的，对不对？蛇就是一个害人的，他有毒物，那他为什么找那个人咬，可能那个人就是坏人。好，这是他们土人的想法了哈。结果呢没有想到保罗把那毒蛇甩在火里没有受伤， 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激励的是，苦难危险来了，我们的信心可以做什么呢？你的信心可以让你继续的向前走。保罗游上了那个海岛，你的信心可以让你即使被毒蛇咬到，你还是可以靠着主得医治。保罗把他甩开，记得吗？耶稣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这个时候土人本来想说他一定会死，因为他们了解，他们住在这个岛上面，知道说这个蛇，这个毒蛇有多毒，会怎么让一个人啊咬到的话会死掉。就他咬了好久了，咬着不放，咬住他的手哈、啊、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无碍无害。那本来想说他是个坏人，后来想说他被这种毒蛇咬到竟然没有什么样的后发事情，想他会死了，结果呢他们马上转念说，那么他一定是神。当然你知道保罗会跟他们说我不是神，而且你也知道保罗定会说我有一位可以保护我拯救我的神。也因为这样呢，这个岛上面的一个啊，他们叫做岛长哈、啊，就是这里的领袖，可能就是那个部落的啊，这个酋长哈、啊，他呢就接纳了他们，而且呢还特别款待他们，让他们吃啊住啊三天哈、啊，当然一定是用土人的方法来款待他们哈、啊。刚好就碰到这个岛长的父亲患了热病，而且呢。还有这个痢疾，就是一直拉肚子、啊、可能就是有这个病毒、啊、结果这个时候保罗过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的身上治好了他。不但他的父亲被治好，很多土人也来让保罗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保罗遇这个船难是被连累的，保罗凭着信心游到岛上，他还恩待这些可以说连累他的人，害他受难的人，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到罗马去受审判，想要讨回一个公道。但是呢，这个当中所受的一切，保罗对于那些让他连累的这些人呢，这些不管随手也好，或者是不听他意见的人呢，他还是恩待他们，劝他们吃饭，然后到了土人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医治他们。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不管在什么环境，即使在苦难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有神的美意。一方面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造就我们，建造我们如同金晶，以后可以被他称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的苦难被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的神，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但义人，而且我们可以荣神。我们就可以更可以从这里看到哈，在这里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保罗呢，蒙神的恩典，让他有能力去医治这些人，当然一定也传了福音啊。之后呢，这些人对保罗的预备，这么一趟要到意大利去的这一趟呢，其实呢让他足足有余。当我们有神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是说我什么都比人家多或都有，而是说呢我不会缺乏。我们可以从这一趟，那些四周围的水手们，这些其他的囚犯呢，因为保罗反而得到很大的益处福气。他不但看到神的大能，认识的真神，而且呢也在那里被这个酋长来恩待，不但被酋长恩待，还帮他们预备了再来要往下面去的这样很足够的需用。所以这个是我们有神的时候就是没有缺乏，不是我们要什么，而是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知道保罗这一趟在船难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周折里面，他使很多人得到恩福，而且他能够急起直往，能够航向神要他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太重要了， 因为他在那里会见证，他在那里有他的神要他完成，要成全的。刚才我们说，就在我们身上成全。既然耶稣受苦难，耶稣他成全了神的心意，我们也一样，我们被造也是会同样会有苦难，会有逼迫，会有难处。但是呢，这借着这些我们得到益处，不但我们得到益处，我们会让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受患难本身，这个患难里面其实是一个神要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不但用个方法，而且呢那个它的结果呢是神要用的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大能的彰显。好，所以彼得这样说，刚才我提到这个经节，我现在把它提完。彼得这样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请我们注意把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的这些彼得所说的，好好的把它销售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当我们被试验过后，就像火炉把我们烧过之后，刚才我们说炼我们像金晶之后，我们在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圣灵所说的话我们要听进去，然后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得胜苦难。当然苦难让我们有时候是很受不了的，我们是很痛苦的，我们是很不理解的。那么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专题呢，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理解怎么会受这个苦难没有关系，不用理解，因为我们了解有神的命定，有神的用意，我们信得过神对我们经受，容许我们经受的这个目的。我们希望能够像保罗一样刚强壮胆，他经历了这个风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难处，不但自己更放胆，他后来讲了，他说呢，我就更放胆放心壮胆，因为他经历了神，对不对？他说呢，感谢神放心壮胆，为的是要面对什么？面对他要去受审判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他的结局，有神的美意。所以让我们记得不要被困在苦难中，听见记得主耶稣的话，在我里面有平安，世上会有苦难，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也可以得胜。